谢天父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在度假中，虽很多人在旅行中，但是你还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这是我们最大的享受，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我们可以跟永生的神相会。主啊，求你接纳我们的敬拜，求你在我们中间亲自向我们说话，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能够见到不能看见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认识属灵的世界是基督徒头等重要的事情，因为基督徒是有属灵生命的人，也可以说基督徒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对属灵的世界不感兴趣是很奇怪的，就好像一个人对人的世界不感兴趣，只喜欢和动物在一起，跟动物讲话，不同人讲话。这种人已经失去了人性。大家不知道听到过关于狼孩的故事，这是真实的。从前有那个小孩被狼群带走，很小的小孩，奇怪的是狼没有把他吃掉，而是用自己的奶喂养他。可怜这个孩子在狼的抚养下慢慢的成长，最后就变成狼孩。他四个脚，两个手两个脚在爬，他跟狼一样的讲话，他跟狼在一起，他甚至还要吃人。最后把这位狼孩带过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训练，慢慢慢慢的他重新恢复了人性，才能站起来走路。说明人是会失去人性的，属灵的人会不会失去灵性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我们留待以后再来讨论。认识属灵的世界，怎么叫认识属灵的世界？就是要知道它的规律。自然界有很多的规律，科学家就是研究自然规律的人，特别是基础科学。我们在座有很多人是从事基础科学的，那是专门研究自然规律、发现自然规律的学问。虽然不容易找到工作，但这种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种研究，一切应用都谈不上。今天我们可以开着汽车来，今天我们可以享受那个电视，我们享受那个电气化，我们现代社会的文明都是科学规律的发现和利用带来的结果。同样在属灵的世界中也有很多规律，不熟悉这些规律，不认识这些规律，你在属灵的世界中就活得很辛苦，到处碰壁。反过来，你掌握了属灵世界的规律，你属灵的生命就会成长得更快更好。它关系到你的今生，还关系到你的来生。如果你不愿意学习，不愿意花功夫去认识属灵世界的规律，你的灵性就会出问题，等于你不想活了。既然你没有长远的生活目标，现在就是让你多活几天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属灵世界的第一定律，这个定律非常重要， 那就是信心是属灵的眼睛。牛顿有第一定律，热力学也有第一定律，我们这个属灵世界的第一定律就是信心是属灵的眼睛。上星期我们讲到属灵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就好像这个物质世界的存在一样，但是大部分人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很难体会属灵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们重看物质世界轻看属灵世界，他们为了买一件衣服，为了买一些生活用品可以花很多钱，用很多时间到商店去挑选，但是为了属灵的需要不太愿意花钱，不太愿意花时间。今年我们的退休会将要在波特兰举行啊，这也是有些人的意见，我们老是在一个地方，老是到那个 Ross Point， 希望换换味道，特别是能够跟大城市靠拢。那么有一点这个新的花样，可以买卖东西。这个退休会的地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这个负责弟兄啊，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帮大家联系，要吃得好，要睡得好，要玩得好，还要听得好。很多人对这个世界是很留恋的，所以有些慕道朋友常常评论说，对我说也对别人说，说你们有些基督徒啊其实很虚伪，你们明明是爱世界的，但是还要装出一副属灵的样子，对属灵的事情要表现得很热心，不如我们啊，这些慕道朋友说我们还比较正直，我们就是爱世界，我们讲出来我们也做出来，所以这个也是影响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困难。这个现象确实很普遍，我们也不必去掩盖，我们只想来思想一下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问题就在即使你成了一个基督徒，并不等于你就认为属灵的世界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或者你不会怀疑它的存在。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开到有一段时间，开始大家速度都蛮快，到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慢下来，你怎么搞得突然慢下来，旁边一看一辆警车，大家都慢下来，没有警车，哦，又快起来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马上就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开车反应非常快。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在整个的高速公路上，神的眼睛一直在看，神的这个摄像机一直在照每一个车子的速度。多少人认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所以我的速度马上也下来，不会的，照开不误。它是不是一个存在，还值得怀疑，值得打一个问号。眼睛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判断周围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存在。我们中国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不管别人说的多么好多么真实，没有亲眼的看见是很难相信，看不见的你要去信他，怎么信法呢？所以对宗教信仰来说，最困难的就是看不见还要信，还要相信。 慕道朋友总喜欢这样说，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你做一个神迹，你把神迹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想拼命讲，做见证，告诉人家神迹神迹。可是属灵世界的第一定律是，只有相信你才能看见。听起来都别扭，你看这个第一定律就是属灵的味道很浓的，属世界的人很难理解和体会的，好别扭啊！看不见要我信，没有看见的事情叫我怎么相信？这不是迷信吗？世界上有很多人受骗上当，都是因为轻易的相信别人。美国有一间医院啊，开了35年了，35年以后突然发现挖下去那个它的防火设备用的一个主要的水管埋在这个一直深到地下，深到地下有4英尺那么深的地方它断掉了，它根本没有接上这个消防的大水管，35年以后才发现。但是在这35年当中，所有医院里面的人都相信他们的防火设备是完善的，他们很放心，火一烧我们这个水就喷出来。幸好这35年没有发生火灾。这叫什么？这就叫错误的信心对象，相信一个没有接上水管的那个防火设备。他们以为可靠，以为安心，实际上是信靠一个完全没有用的设备。真的火烧了才发觉防火设备是没有用的，可惜已经太迟了。前几年有一个非敌教教主是台湾人，他预言上帝要趁非敌来接他的信徒，所以叫大家准备好，穿上白衣服，把房子都卖掉，在某一个地方等着。许多人相信，许多人付了钱，结果非敌没有来，赔了钱还是小事，还有很多人赔上了生命。在美国邪教很多啊，发生过好几次教徒集体自杀。为什么要集体自杀？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教主所应许的自杀以后上天堂。我不知道他们自杀以后发现了什么，他们也没回来讲，信错了对象。所以对信心这个东西我们要很小心的，不能开玩笑的，我们不能迷信，这是肯定的。我们不是提倡迷信，但是我们也不要因此而不敢相信。真的，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有一些基督徒对天堂将信将疑，不敢不信。真的有天堂怎么办？也不能全信，谁见过天堂？所以一直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委身，因为并不能完全相信。怎么委身？假如把自己的全身心都投入进去，将来发现上了当，不吃了大亏吗？属灵的世界谁也没见到过啊，谁见过属灵的世界？到底真的存在吗？会不会是一些人的幻想？你知道吗？神的话和神话这差一个字，把中间那个的拿掉就叫神话。到底是神的话还是神话呢？意义完全不同。圣经真的值得去信吗？ 好多的问题，我想一定困惑着不少的人。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凡是我的理性通不过的，就不要太相信，不要信得太迷，信得太积极。所以啊，为什么出了不少不冷又不热的基督徒？怎么出来的？留一手，他们对属灵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采取坚固的态度，脚踏两只船。属灵的福分是要的，但世界的好处也不能放。两个世界的股票都买一点，这叫资金分散。耶稣对这个现象讲得很清楚，耶稣早就知道了。怎么说的？他说一个仆人要服侍两个主人。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你在 Battel， 你在什么地方有两个老板管你，两面都要讨好，最后呢两面都讨不了。这种矛盾的人生呢，其实是最痛苦的。对信仰来说，失去了真诚，你还能得到什么？你想跟上帝玩游戏吗？做一些假动作吗？属灵的世界用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但却不是不能认识的。只要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真的是一个存在，就一定有办法认识它。怎么认识？就要用属灵的眼睛去观察。属灵的眼睛就是信心。希伯来书11章27节这节经文是刚才大家读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讲到摩西。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的神是看不见的，这是肯定的，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因为他是灵，灵是看不见的。那我怎么相信他？我怎么能够知道他的存在？要有信心。有信心还不行，还要加上忍耐。所以坚定的相信，这就是属灵的眼睛，它使你能够看到属灵世界的存在。当你有了坚定的信心以后，你好像忽然开朗了，你看到了，你看到了这个属灵的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客观的存在。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节经文很多人都喜欢研究，其实讲出很深刻的道理。他说望，盼望是信成为有价值的信心。我们不随随便便相信一些东西，相信1+1=2，这种没多大意思。我们的信是信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我们的信成为有价值，成为重要的。而信使望成为有根据的盼望，否则你的盼望是空想，是幻想，是一厢情愿。信使望成为有根据的盼望。人的肉眼是我们相信所见到的事物，我看到了这个房子，我相信这个房子是存在的。但信心的眼睛能使我们相信所见不到的事情，这叫未见之事。未见之事是人的知识，是人的理解力所不能达到的。没看到，你的知识发挥不了，你的理解程度有限。不是不要你用理性去判断， 就像有些人说的，哎呀，你不要理性，不是的，不是不要用你的理性，而是超出了你理性的极限，你没有办法去用理性判断。将来你会用你的灵性去体验到它的真实。信心给了我们一个立足点，可以去盼望，可以去感受，可以去认识见不到的真实。哎呀，这些经文真是很有意义。所以这个现代英文它这样翻译 Today's English， 它说 To have faith is to be sure of the things we hope for, to be certain of the things we cannot see。 如果把它翻成中文，我这样来试试看，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没有看见的事情能肯定吗？能的。凭什么？凭信心。这里我还要继续的讲一点，没有看见就信，不是盲目的相信，不是没有根据的相信。很多人怀疑这个信心，没有看见就信，不是盲目的，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你为什么不信这个东方闪电啊？我们等一会我伯伯还要介绍，东方闪电已经进到雅典了，离我们很近了。为什么你不信统一教呢？信心不是理性，但信心不违反理性，它超越理性，它不是不要证据，它要的证据是神所提供的证据，不是人自己的发现。人去找一点证据来为神辩护，人只能找到自己能理解的知识，人不能找到超越于自己的知识，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人不能，人所能证明的知识救不了你自己，你能证明你救不了自己，你能帮助自己改善生活是不错的，这就是我们所学习的知识，但是不能产生新的生命。只有神才有办法启示他给我们的根据。当年耶稣复活以后，他回到门徒当中，他对多马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想大家都非常有印象，你看见了我才信，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耶稣的门徒见证了耶稣的复活，他为我们写下了新约圣经，这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信神的话，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也通过在圣经里神和人的相遇，生命的试炼过程，使我们对信心的对象有把握，这是主观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是我们人能够用信心的眼睛超越这个现实世界，看到属灵世界的美好。耶稣不是要多马凭空相信他的复活，耶稣不是要求你要求我随随便便的相信，耶稣是有准备的。从拉撒路生病开始，耶稣就说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耶稣从拉撒路的死就开始做信心证据的准备，他告诉门徒他要为他们去预备地方，并且还要再来接他们。当时多马就问耶稣了，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回答他，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当耶稣复活以后，有妇女，有其他10个门徒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他 们都告诉了多马，都向多马做了见证。在这许多的证据下，耶稣才对多马说，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今天耶稣不是凭空要我们相信，相信一个一点也没有根据的信心。多马的诚实也是我们的榜样。多马虽然他有怀疑，但是他怀疑的是他不伪装，他不假装，他不像有些人对信仰的内容并不太了解，却能高谈阔论，谈得头头是道，其实他自己都不一定信。 Tennyson 他说，诚实的怀疑比不完全的信仰有更多的信心。如果神要我们随随便便的相信，要我们盲目的相信，神不必要费很多功夫为我们预备这本圣经。你知道这本圣经的来历吗？3500多年来，这本圣经是人类历史上保存的最完整的一本书。就拿其中的新约部分来讲，今天存留的手抄本在羊皮上的一共有5000本，5000个 copy， 5000个手抄本留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个新约圣经一共20000多句句子，我们很多研究的人是一句一句进行比较，在这个5000本里面进行比较，这20000多句句子发现只有1/1和1/2句子彼此之间有差别，差别比较明显，其他1/999、998都很清楚，都一样。这是一个神迹，这是神给我们提供的根据。你比比别的吧，你就比比那个莎士比亚的绝本。莎士比亚的绝本，他离开我们只有300年，原稿已经没有了。30个剧本一共有，每本都有100多个错误，100多个地方有问题。而我们的新约圣经是这样的可靠，为了给我们的信心提供根据，神赐给我们2种不同的话，一种是写出来的话 Written Word， 还有活出来的话 Living Word。 耶稣就是神，神自己到世界上来，他把这个圣经活出来，活给你看看。哎呀，不是证据不够，如果你仔细想想，而是证据太充分了。我们要认识属灵的世界，这种超自然的存在，你不通过信心，你想通过什么呢？请你告诉我，如果你更聪明的话，如果你更有办法，你告诉我，你可以用什么办法去认识属灵的世界？用你的眼睛吗？用你这个肉眼，你能够看到那个超自然吗？如果你的眼睛能够发现超自然，那么何必不相信你的眼睛呢？大家都来拜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太伟大了。当你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你的疑问，你一定会像多马一样认识这位真正的神。在座的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了，我想你的判断和你的经历都可以不断地告诉你，你接受的信仰是正确的。信心是属灵的眼睛，没有它我们就看不到属灵的世界，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小心什么呢？小心对待自己的信心，要小心对待自己属灵的眼睛，像爱护眼睛一样的 来爱护自己的信心。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对我来说是很帮助的，我想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哎呀，这节经文讲到了对自己的信心要很小心，要什么？要自己省察，要自己试验。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神会试验我们的信心，神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神试验雅各的信心，神试验很多人的信心，神会借助环境借助苦难来试验我，但是这一节经文讲到的是你还要自我试验，你的眼睛到底能看多远啊？我们这个配眼睛的时候常常要去看那个一个表，一个视力表啊，你是2.5 2.2，你是1点几，你不自己试验你还搞不清楚你到底有没有眼睛了。大部分人我想都有眼睛了，因为你是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生出来的话它包括眼睛，如果没有眼睛的这个属灵生命，那就叫这个这种生命我还不知道怎么叫法了，是吧？残缺的属灵生命，眼睛出了问题是很危险的。你的眼睛出了问题没有？耶稣告诉我们，有些人的信心就好比那个种子撒在石头地上，没有生根发芽，好像人听到以后，虽然乐意接受，哎呀，讲得真好啊，讲得真，你讲得真好啊。可是这个信息在心里扎根不深，耶稣说这是一时的相信，短暂的相信，临时的相信，遇到考验就站立不住，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听见的道就没有用了，希伯来书4章2节。哎呀，我希望我们大家回去都自己来试验一下，大家都来看看这个表啊！当然这不是那个这个眼科医生的表，用属灵的视力表来测验一下你到底有没有信心。怎么测验呢？当然要从两个方面，因为信心包括了两个重要的方面，所以我们想研究科学，我们要很仔细的，我们是很认真的来学习属灵世界的第一定律。信心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什么？信心的对象，对象很重要，还有一个什么？信心的真假。我想这是信心包含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信心的对象如果错了，那你就全错了，因为你信心的对象决定了你信心的可靠性。如果你这个对象相信的那样那个人是配得上的话，你的信心就是正确的，你的对象配不上，信心就错了。今天我们所以常常上当，就是信错了人了。我们所以会这个夫妻会离婚，就是也是挑错了人了。现在离婚率越来越大，说明我们这个挑错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个人都会伪装呢。小孩子相信自己的父母，觉得父母是万能的，但是长大以后，他开始跟父母疏远了。 相信老师，认为老师是最有学问的，老师说的，老师说的。再大以后，他相信自己了，他觉得其他人都不可靠，只有自己才是最可信的。到老了，这是我讲一个很通俗的过程，他什么也不相信，他因为发现人太有限了，都是不可靠的，是吧？所以现在传福音啊，老人接受很少，最容易接受福音的都是那个十几岁的，在美国最容易接受福音，老了成见很多，教训很多，很难轻易的相信，这是信心的对象。所以我们的信心对象要很小心的，你要测定，就要首先测定你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到底可靠不可靠？所以真的需要很认真的去思考。今天我就没有很多时间来讲这个问题。其次，信心的增加，虽然你的对象是可靠的，但是你的信心还有真假之分呢，或者说信心还有活的和死的之分呢。圣经里的话是，有的信心是活的，有的信心是死的。有的人虽然有眼睛，但是这个眼睛是看不见的，你发现吗？有的人在马路上走路，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他是瞎子，他看不见，这叫死的信心。用圣经的话说，这是死的。为什么会有死的信心？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常常喜欢想这个问题，怎么会有信心是死的呢？我的信心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我要问问自己，你问过自己没有？因为我们很容易，我是这样想的，不一定准确，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因为我们常常把很容易的把对一件事情的信心和对一个人的信心混为一谈。相信，我相信明天天会晴的，这也是一种信心呢。结果明天下雨，下雨嘛就下雨嘛。相信一件事情是关于知识的问题，说明你的知识多不多，你的根据充分不充分，你有很多知识性的问题需要解决的。但是相信一个人不仅仅包括知识，是需要知识的，更包括同这个人的关系。任何真实的信心一定包含三个部分：理性上的知识、感性上的确认和意志上的选择。这是一个完整的信心，这是对人的信心必须包含的。你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你现在要结婚了，你有一个女朋友，你要同她结婚了，你一定会考虑的，他能做我的妻子吗？首先要了解他。你如果连这个名字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有的人呢、啊，甚至于他的这个女朋友名字都叫不出来，他结婚了。真的，我们现在有的年轻人非常冲动的，一见钟情。你一定要认识他，所以知识是重要的，理性是重要的。知识是信心的基础，没有知识你变成瞎子一样。这种信心叫迷信。什么叫迷信？就是不了解就去相信。但信心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头脑中的知识。你仅仅知道你女朋友是一个好人，她人很好，够了吗？她就能够成为你的妻子吗？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很好，甚至于离婚的时候都讲对方很好，是很好吗？他爱你吗？你爱他吗？没有这个爱的基础，好人不一定是好的妻子。这叫感情上的认同。你一定要从感 感情上去接受对方，你一定要承认，你一定要公开的承认。如果你不愿意公开承认，私下承认，那你很有问题啊，是吧？他如果也不愿意公开承认，他还也有问题，说明你们都留一手。最后还要做出决定，要用你的意志来决定，到最后你一定要决定的，你不能老是等，老是等，又患得又患失，怕这个人将来出问题，怕你自己将来对他，你最后你总要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做的，是你用意志来决定的，是不可逃避的，没有别人可以代替你做出这个决定，这就叫完整的信心。基督徒必须要有完整的信心，必须接受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 belief in God， 神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还必须有主观的经历，那就是 trust in God， 这是亲身体验神的存在。圣经告诉我们，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做神的工，约翰福音6:29，原来信心是神的工作，相信本身就是一个工作，信心是神的工作能够表现出来，我们必须参与神自己所发动的工作，这是神开始的，是神自己开头的，只有这样你与神同工，你要与神同工，才是真正的相信。你不配合，你老是站在外面看，你进不到信心的真正的里面。最后，我要讲一个蛮重要的问题，信心是重要的，我们已经讲了不少，那么信心是怎么来的呢？怎么来的？有一种说法，说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这个，连慕道朋友都非常熟悉这句话。不要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都常常这样讲，信心是神的礼物。那慕道朋友也说，信心是神的礼物。我为什么不信呢？因为神没有赐给我他的信心，圣灵没有感动，我没有感动。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尽上力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神最后给我信心。这种看法流行很多，但在神学上是有问题的。什么问题？他们忽视了信心是我们的事情，不是神的责任。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一个最好的把信心描述的一个地方，就是信心看作是接受。 To all who received him， receive 就是接受，信心就是接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真理。神已经预备好了他的礼物救恩，白白的要赐给我们，神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不要再等神的工作了，现在是我们对礼物的态度，你是接受你还是拒绝。接受就是信心，拒绝就是没有信心。接受礼物是一个行动，但这个行动不是使你具备了得到礼物的资格，这要很搞清楚。礼物是白白的，不是说你接受了你这资格就高一点。一个要饭的，他伸出手来接受别人的钱，并不改变他要饭的地位，他还是要饭的，他还是被人怜悯的，他不是应该拿到这个礼物，好像我做了工，我应该拿工钱，这是我的份。伸手是每一个愿意接受礼物的人必须有的态度。神不会强迫我们接受礼物的，非要给你， 你不拿了不行的。这种接受礼物很可怕的，是吧？我们有的这个礼物就是这样的，很可怕的。在所有的受造物中，神只给人，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只给人有自由的意志，也是给人有最大的发展潜力。但是也存在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你有责任。极端的加尔文主义 Extreme Calvinism， 他们是提出这个信心是神的礼物这个观念的，他们强调信心是神所赐的，所以影响了很多人。他们引用圣经，他们当然是根据圣经，他们最重要的引用一句话就是你要看看的话，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他们说这个不是他们说，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句话没错，很清楚，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问题是这个指这到底指什么呢？这是指信心，那么这个句话又很清楚，信心就是神所赐。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很难看出这是指什么，所以有的人我看在这个解经的时候就非常肯定这就是信心所以呢信心就是神的礼物，这些经文就讲清楚。英文呢也不是很清楚， Through faith， 后面那句话呢， It is the gift of God， 这个 it 到底是指什么，也好像有点含糊。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圣经原文是希腊文。在这个字，这是一个代名词，它是中性的，信心是阴性的，恩救恩是阴性的，所以这个这不可能是信心，这个这不可能是救恩。这个如果你学习希腊文的文法，你就知道，最起码都要信数格要完全一致，这个代名词的这个使用方法。它不是指信心，它是指这件事情，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整个一件事情，这就是神定的，是神的这个安排，当然是神的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是很简单的就把信心归结为神自己，而我没有责任。假如得救的信心是神的礼物，神不是给所有人，只给一部分人，一部分他所爱的人，那神是公平的吗？神到底爱不爱所有的人？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承认，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心意是所有人都悔改，神的心意是人人都得救，所以神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同时每个人都具备了信心的条件，你可以相信，你也可以拒绝，完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神不会一面不愿意有一个人承认，另外一方面又只给一部分人有信心可以接受。罗马书十章十一节十二节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有 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犹太人和希腊人没有分别，所有的人都是有一位同样的主，他厚 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圣心使每一个人在面对神的恩典的时候都处于同等的地位。人在知识上，在机会上，在能力上差别很大。你看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差别好大。有的人机会很好，有的人机会很差，有的人知识很多，有的人知识不多，有的人能力很强，有的人能力不太够。但在信心的问题上，大家是平等的，是处于同等地位的。神要求人用信心来接受他的恩典，这是最公平的，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因为这个要求大大降低了人的因素，强化了神的恩典。英国的有名的牧师史布珍，他讲过这一句话，我想就把它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他说，我无法想象还有一件比魔鬼手中更有力的武器来毁灭人的灵魂，那就是传道人告诉罪人说，你们不悔改认罪不是自己的责任。一个自称为传福音的传道人，教导别人说神毫无理由的恨一部分人，早已经决定了再不会改变，只因为这是神自己的选择。弟兄们，求神拯救你们脱离那些诱惑者，使他们的声音进不到你们的耳朵。我们都可以，都有同样的可能性，相信我们这位救主。得救的信心是给每一个人的。今天我们只要带着非常单纯的信心进入这个属灵的世界，我们就可以认识神，也可以认识这个世界。